五，测试结果的底层归因非能力优劣，而是训练逻辑的适配性。中单学生的能力表现差异，并非谁的智能更强，而是教育模式的训练逻辑与能力测试目标的适配性差异。同时，丹麦的英语优势并非其教育模式的整体优势，中国的英语劣势也并非其语言理解能力的缺陷。核心归因可总结为三点，而这些归因均未脱离智能培养的教育核心。一，中国学生的全维度碾压，除英语源于训练模式与高阶智能培养目标的高度适配，母语阅读、数学、团队协作、创意表达四大测试核心均要求信息理解精度、逻辑推理能力、目标对齐效率、抽象聚焦表达等高阶能力，而中国教育的监督式训练正是以这些核心智能的培养为目标，通过反复强化、约束对齐，让学生形成了精准的能力输出，这也是高强度训练对智能塑造的直接成果。二，丹麦学生的英语碾压源于第二语言训练与浅层交流工具本质的精准对齐，丹麦学生的英语训练完全围绕真实交互、日常信息传递展开，与英语的浅层应用场景高度契合，第二语言的智能培养始终围绕工具的浅层本质展开，而中国学生的英语训练因目标错位、场景脱节，导致训练成果无法迁移到真实的英语应用中，即便日常大量训练完形填空等题型，也因场景不匹配而失利。三，丹麦学生的信心落空，母语阅读、创意源于其智能训练的低质量与能力的片面化，丹麦教育界对母语阅读、创意的信心源于对自身开放式教育的片面认知，却忽略了开放式探索若缺乏抽象思维训练、聚焦表达约束，最终只会让学生的智能停留在具象复刻、浅层理解的低层次，无法实现抽象提炼、逻辑思辨的高层次智能提升。而中国学生的母语训练本就是以信息理解、逻辑传递为核心的高阶智能培养，创意训练也并非标准答案约束，而是有框架的聚焦式发散，自然更契合测试的评分标准。同时需明确，丹麦虽诞生了李纳斯、Linux 内核创始人等顶尖科技人才，但其科技成就并非当下快乐教育的结果，而是早期殖民掠夺的财富积累、工业化的先发优势，让丹麦能为少数个体提供稀缺的发展资源，如李纳斯同年获得80年代中国国家都难以购置的计算机，属于稀缺资源向少数个体倾斜的局部高投入智能培养，无法代表群体的教育效果，也不具备可复现性。且西方早期的科技奠基均源于二战前沿科高强度的传统教育，与中国式教育一脉相承，快乐教育只是丹麦财富积累后的福利性选择，而非科技成就的驱动因素。